我们今天来看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25篇，这一篇是人第二次的堕落的第三篇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来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的最后两节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《创世纪》头几章里面所看到的每一项的事物，几乎都是一粒的种子，这些种子要在圣经以后各卷得到发展。虽然《创世纪》第四章25到26节是非常的简略，但是呢，这两节也包含了一粒非常重要的种子。不过，在还没有说到这一粒种子以前呢，我们要先来看一看一些别的事。第一，就是逃避第二次堕落的路。人第一次的堕落发生在《创世纪》第三章。第二次的堕落发生在《创世纪》第四章。我们已经看过，逃避第一次堕落的路是相信女人的后裔主耶稣，并且接受神救恩的方法。但是这一次堕落的结果是撒旦进入了我们的性情，而这个就是第二次堕落的主要原因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我们才能够逃避第二次的堕落呢？第一，不随己意自作主张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要小心，不可以自己做主张。自作主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照着神的启示，只照着人的观念来行善、敬拜神、侍奉神。我们看过了该隐的例子，凭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事，无论照我们看是多么的好，都是自作主张，都是与魔鬼是一。我们是堕落的人，在我们的性情里面有撒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自己所发起的一切事物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，才能够避开魔鬼，避开进一步的堕落。第二点，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敬拜他。还有，我们假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就必须要像亚伯那样，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他。就着消极一面来说，我们不应该自作主张；就着积极一面来说，我们要照着神的启示，按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他。我们不仅要为神而活并敬拜神，乃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这样来做。我们必须要留在神的方法里面，避开进一步的堕落。第三，认识人生的虚空。在创世纪第四章有两个特别有意义的名字，第一个是亚伯，意思就是虚空。堕落的结果，人生就变得虚空。请看今天的人，虽然非常忙碌，内心却是一片空白，虚空，在他们的深处是一片空虚的感觉。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如何，不管你多有钱或者多有成就，当你在静夜或者清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内心有所怯弱。这种怯弱的感觉就是我所说的虚空。这个就是智慧的所罗门王所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人必须要认识他是堕落无神的人。我们的所事、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做，全数都是虚空，我们不过是虚空而已。第四，要认识人的脆弱。第二个有特殊意义的名字是以挪四。以挪四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。人堕落以后，不但人生变为虚空了，人也变成了脆弱必死的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是既脆弱又软弱，是非常容易破碎的。我们何等容易失败，人是必死的， 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他下个礼拜一定活着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明天如何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。假如我们有这个认识，就不会信靠自己，这样的话也就不会离开神的路自以为是了。第五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就是那个我是。当我们看见不该自以为是，乃应该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且敬拜神，又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以后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不应该自以为是，我必须要照着你的方法为你而活，并且敬拜你。主啊，我的人生是虚空的，我是脆弱，而且是必死的。当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虚空，我们自己的脆弱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呼求主名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说，那时候人才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从人类第三代以诺四开始，人才认识他们的软弱、脆弱和必死，而呼求主的名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神这个名称最初是用在创世纪第一章神与造物之间的关系上，而耶和华这个名呢，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用在他与人的关系上。耶和华是神来与人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的名字，所以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不是说人呼求神的名，而是说人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人不是呼求那位创造万物的神，乃是呼求那与他们非常接近、非常亲密的一位。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，这个就是说他是从永远存在到永远的一位，他是那昔世、今世、以后永世的一位，他是那永存者。当人看见自己的脆弱和必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乃永存者，这个就是呼求主的名。这个呼求从人类第三代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对神不在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呼求他的名，但是当我们认识必须用他的方法为他而活，并且敬拜他，并且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脆弱和逼死的时候，也认识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虚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深处祷告并且呼求主的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呼求主名这一例最重要的种子，这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事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呼求主名的定义。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呼求主名的意思。有一些基督徒以为呼求主名和祷告主是一样，从前呢我们也是这样想法，但是有一天主给我们看见呼求主名与仅仅祷告是不同的。没错，呼求的确是祷告的一种方式，因为那是我们祷告中的一部分，但是呼求不仅仅是祷告。在希伯来文，呼求的意思是 call out to， 就是向着一个东西来呼喊，或者 to cry unto， 就是向着一个东西来呼叫，也就是呼喊的意思。然后希腊文呢，在希腊文这个呼求的意思是 to invoke a person， 就是向人恳求，或者 to call a person by name， 就是呼叫人的名字。换句话说呢，呼求就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呼叫一个人的名字。祷告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出声，但是呼求是必须听得见的。呼求主的意思也是向主呼喊， 并且经历属灵的呼吸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从深牢中呼求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，不听我的呼叫。这个经文指明呼求也是一种呼叫和呼吸。呼叫其实是最好的呼吸。有人告诉我，哭叫是一个婴儿最好的运动。每当你呼叫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的深深的呼吸。借着呼叫和呼吸，我们一面呼出一面吸入，吸入总是紧紧跟着呼出的。借着呼出，我们把一切消极的事物呼出去。每当你把消极的事物呼出去，主的积极的事物就要充满你。拿这个发脾气做一个例，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要去压制它，你只要呼喊哦，主耶稣，然后再加上一句短短的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要发脾气了。你这样试试看，你还会不会发脾气？借着呼求主名，你会呼出你的脾气而吸入主耶稣。你要成为圣别吗？成为圣别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借着呼求他的名，一切的罪、一切的邪恶、一切的不洁的事物都要呼出去，而一切积极的事物，就是主的丰富，都要被你吸进来。宣信弟兄他写过一首呼吸主的诗歌，我们来读一读其中几节。他说，主求你向我吹圣灵，叫我如何吸入你，助我向你胸怀一倾我的犯罪与自己。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罪污，我是吸入，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。呼出我的罪律至高，你已为我全除平，吸入你的圣洁丰富，发现唯你是生命。在1963年，我把这首诗歌介绍给美国的一些圣徒。有一天当我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一位亲爱的圣徒来对我说，我不懂这首诗歌吸入吸入吸入吸入什么呢，他觉得有一点困扰。过了几年，我们的诗歌出版了，那位圣徒来对我说，弟兄，在诗歌本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首吸入主的诗歌。今天我们怎么样吸入主呢？是借着向主敞开自己，并且呼求他的名。我们需要向主呼求，甚至向他呼叫，就好像耶利米所说，呼求主就是向他呼叫，他从深牢中向主呼叫。每当我们下沉，那就是下在深牢里面，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呼叫来呼求他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监禁里面得到释放，并且把主更多的接受到我们里面。另外以赛亚也告诉我们，呼求主就是向主呼叫，在第12章第2到第6节他是这样说的，看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呼求他的名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锡安的居民啊，当呼叫并呼喊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在这些的经节里面，以赛亚告诉我们要赞美，要歌唱，要呼叫，要呼喊，这一切都是与第四节的呼求来相配的。在第二节他说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 我们只需要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。那我们怎么能够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呢？这个方法就是呼求他的名，赞美主，唱诗歌，呼叫并且呼喊。在第四节，他把赞美和呼求摆在一起。第六节，他把呼叫与呼喊摆在一起。这个就证明呼求主就是向他呼叫并且呼喊。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呼喊过。假如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呼喊过，我怀疑你是否丰富地享受过主。你试试看，在神面前喊一喊。你假如从来没有为着主在你身上所做的琐事呼喊过，我鼓励你试一试来看。你越呼喊，哦，主耶稣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你就越脱离自己，越被主充满。你会在三层天上。所以甚至在旧约时代，以赛亚就曾经告诉人说，赞美主，呼求他的名，呼叫并且呼喊他。让我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呼求主的一些见证。我是在南浸信会里面长大的，得救以后因着追求神的话，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弟兄会里面留了几年。他们的做法就是安静，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够听得见。我没有形容太过，我们就是在这种方式里面受教训。我坐在那里弟兄会的教室的脚前听他们的教训，为着那个我感谢主。我虽然爱主爱他的话，但是却没有得着生命上合适的帮助。我得到的唯一的帮助就是明白白纸黑字的字句经文。在1931年8月，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路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里面说，你看你自己，你得着那么多的知识，你知道了预言预表，但是看看你是多么的死。立刻在我的深处感到又饥又渴，好像有一个东西要爆发出来。但是因着我的宗教背景，我不敢在街上那样做。我控制自己，那个下午那个傍晚还有晚上夜里都非常难过。我等着早晨来到，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在主面前释放自己。我的家在一座小山底下，每当早晨来到时，我就奔向那座山的山顶，向主倾吐我的心意。我没有意思要喊，但是呢，有个东西从我里面爆发出来，说，哦，主耶稣。我就很自然地呼求了主。没有人叫我呼求主，我也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见关乎呼求主名的事。我自然而然地实行了。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所谓享受主释放灵这些的说法，但是我有了这两者的实际。我的确操练并且释放了我的灵，我也的确享受了主。从此以后，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上到山顶去，每一次都呼求主的名。接着呼求主名，我就被主充满。每天早晨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都充满了喜乐，我是在诸天之上，全地和地上一切都在我的脚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那个背景，我从来没有将这些事带到我的教训里面来教导别人来实行。12年以后，在1943年我就被那些侵华的日军关到监牢里面。有一天他们正在逼迫我，鞭打我，我不能做别的，我自然而然的就喊说，哦，主耶稣。他们马上就停止鞭打我。但是呢，因着我的宗教背景，我仍然没有把这件事带进日常的实行里面。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行这件事。又过了24年，在1967年，呼求主名的事在洛杉矶发生了。那个时候我觉得需要研读神的话来印证这件事， 我花了许多功夫来查考神的话里面关乎呼求主名的事，结果发现这是古时圣徒所实行的，在几千年以前就开始了。我用圣经汇编找到许许多多呼求主名的经节，我也注意到呼求主名各种不同的方面，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了印证，得到了加强，不仅仅是自己操练呼求主，也开始教导别人，帮助别人呼求主。自从1967年以来，呼求主名就已经成为了主恢复里面的一项。我们发现这是接触主的最好的方法。同一年我访问远东，就把这件事也带给那边的圣徒。我可以见证成千的圣徒借着呼求主名今天得到了释放和丰富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呼求主名的历史。请你不要以为呼求主名是我们发明的，这个不是新发明，最多只能称为一种新的发现，或者说是主恢复里面的一部分。我们看过呼求主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，塞特的儿子以诺四，夏娃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名亚伯，意思就是虚空，然后亚伯的弟弟塞特称他塞特的儿子做以诺四。这个指明塞特认识人生是软弱脆弱和必死的，接着称他的儿子为以诺四。塞特可能告诉他的儿子他是既软弱又脆弱的，因着以诺四认识了人生的脆弱，所以他就开始呼求那位永存的主的名。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是无有软弱脆弱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应该简单的呼求，哦，主耶稣。呼求主名的历史延续在整本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呼求主名的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摩西、约伯、亚比斯、参孙、撒母耳、大卫、约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耶利米。旧约的圣徒不但呼求主，他们甚至预言人要呼求他的名，这是约珥书第二章32节、西番雅书3章9节、撒加利亚书13章9节说的。虽然许多人很熟悉约珥书那个关于圣灵的预言，但是很少人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接受浇灌的圣灵是需要我们呼求主名。约珥一面预言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一面又预言人要呼求主的名。神的浇灌是需要我们的呼求来配合。约珥的预言是在五旬节那天应验的。除了旧约，呼求主名也是新约的圣徒所实行的，这件事开始于五旬节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初期的圣徒就是借着呼求主的名接受这个灵。他们的呼求是对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的一个反应。施提反他也呼求主的名，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在第7章59节说他呼求着主的名，他呼求着主的名而死。主假若延迟他的回来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呼求着主的名而死。下面所有新约的圣徒都是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。在使徒行传第9章14节说，当保罗还是大扫的扫罗的时候，他从祭司长得来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。这个指明早期所有的圣徒都是呼求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呼求主名成了他们做基督徒的记号标记。所以大扫的扫罗觉得在大马士要认出基督徒是非常容易，因为他们都呼求主名，他们不但祷告主还呼求主。许多真基督徒天天祷告主， 但是他们的邻居、朋友、同学却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。我们可以称他们做无声的基督徒，不出声的。但是他们假若做一个呼求主名的基督徒，他们的呼求就将他们基督徒的身份表明出来。早期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光景。你知道，当扫罗去大马士捆绑所有呼求主名的人的时候，在路上发生什么事呢？他被抓住了，他的眼睛瞎了。然后呢，主差遣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小门徒来找他，把主的话告诉他。请你听一听亚拿尼亚所说的话，在第22章第16节说：现在你为什么单言，起来呼求做他的名受尽，洗去你的罪。叫做英文的文法，呼求这个词是形容动词洗，就是借着呼求来洗。扫罗有什么罪需要洗去呢？他的罪就是捆绑那些呼求主耶稣的名的人。他曾经在耶路撒冷这样做，现在又想到大马士去做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他是这样的恶人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扫罗犯的罪就是逼迫圣徒捆绑呼求耶稣的人。所以呢，洗去他的罪最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就呼求主的名。他这样做，所有的信徒就都会清楚他是真悔改归主了。从前那个捆绑呼求主名的，现在他自己也呼求主的名了。有些基督徒他们误解了行传22章16节，他们以为洗去你的罪是形容受尽的，但是根据文法不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一节里面说到两件事，受尽是一件事，洗去你的罪是另外一件事。这两件事呢，是用而且并且这个连结的，所以受尽是一件事，洗去你的罪又是一件事。而这两件事有两个东西来形容，起来是形容受尽，而呼求是形容洗。大扫的扫罗，他逼迫了那么多呼求主名的人，他自己被主抓住了，然后亚拿尼亚被主差遣去告诉扫罗，要借着呼求主名受尽，并且洗去他的罪。扫罗他若仅仅受尽，那许多基督徒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悔改归主。可能他们会说，亚拿尼亚，你不应该为着这个不开口的信徒示敬。但是呢，当亚拿尼亚要为扫罗施敬的时候，他似乎这样告诉扫罗：弟兄，借着呼求主耶稣的名洗去你的罪。扫罗弟兄，你捆绑过许多的基督徒，在圣徒的眼中你是邪恶的，你曾经用尽所有的方法来捆绑所有呼求耶稣的人，那现在在他们的眼中，你要洗去你的罪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呼求，哦，主耶稣。扫罗一呼求主名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看见，那个逼迫人的现在就成了他们的弟兄。他们的呼求主是他已经悔改归主的证明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强调呼求主名的事。在第10章12到13节，他说：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，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罗马书10章12节，保罗说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在13节，他引约珥书的预言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保罗在临前也提到呼求主，在1章2节，他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此外，他在提后2章22节，他又告诉提摩太要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属灵的事。从以上这些经节，我们看见头一个世纪的基督徒相当实行 呼求主名这件事。所以整个的旧约时代和早期的基督徒时代，圣徒都是呼求主的名的。何等可惜，长久以来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忽略了这件事。我相信今天主要恢复这件事，并且要我们实行呼求主名，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生命的丰富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呼求主的目的。第一是得救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呢？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人要得救就需要呼求主名。假如某个人听见了福音就开始信主，你当然可以叫他安静的祷告，帮助他得救。我看见很多人是这样得救的。但是你假如不仅仅帮助他祷告，并且帮助他呼求主，他得救的经历就会更加强。第一种方法，静静的祷告，可以帮助人得救，但是并不是太丰富。第二种方法，大声的呼求主的名，就能够帮助人更丰富更彻底的得救。所以我们需要鼓励人敞开自己呼求主耶稣的名。第二点，从极难患难愁苦痛苦中蒙拯救。另外一个呼求主名的理由是从极难患难以及愁苦和痛苦里面蒙拯救。有些人不同意呼求主，但是当他们遭受患难和病痛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也呼求。当我们的生活没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不同意呼求主，但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不用别人告诉你，你就会去呼求主，你会自然而然的呼求，呼求主拯救并救拔我们。在极难和患难当中，我们需要呼求主。诗篇116篇第3到第4节告诉我们，呼求主名会拯救我们脱离许多消极的事物，就好像痛苦、愁苦、死亡和阴间。你假若要从这些的难处里面蒙拯救，你就需要呼求主。第三，呼求主叫我们有份于主的怜悯。诗篇86篇第5节说，主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怜悯，赐给凡呼求他的人。使我们有份于主丰盛的怜悯的路是呼求他，我们越呼求他就越享受他的怜悯。第四，呼求叫我们有份于主的救恩。诗篇116篇告诉我们，借着呼求主，我们也能够有份于主的救恩。在第13节他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在同一篇116篇有4次提到呼求主，这里的呼求是为着有份于他的救恩。我们已经看过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的方法，就是呼求主名。第五，呼求叫我们能够接受圣灵。呼求主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接受圣灵。要被圣灵充满，最好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。圣灵今天已经给浇灌下来了，我们只要呼求主而接受他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这样做。你假如多次呼求主的名，你就会被圣灵充满。第六，呼求主名叫我们饮灵水，吃灵粮，以得满足。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吃喝主的路是什么呢？以赛亚在同样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吃喝的方法。他说，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呼求他。所以饮灵水吃灵粮使我们满足的方法，就是寻找主，还有呼求他的名。下面第七点，呼求主名能够叫我们享受主的丰富。罗马书十章十二节说，万有的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主是丰富的，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享受主丰富的方法是呼求他。主不但是丰富的，并且同章第十章第八节说，他也是相近并且便利的。因为主是赐生命的灵，他是灵，所以是无所不在的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呼求他的名。当我们呼求他，他这个灵就临到我们，我们就享受主的丰富。当你呼求耶稣，那个灵就来到。哥林多前书是一本享受基督的书，在第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如何享受他，享受他的方法就是借着呼求他的名。每当我们说主耶稣，我们就是隐于他这个赐生命的灵，这是十三节说的。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主现在就是那赐生命的灵。每当我们呼叫主耶稣啊，他这个灵就临到我们了。我假如呼叫一个人的名字，他假如是真的是活的又在我旁边，那他就不一定会来到我旁边。主是真的，主是活的，主是同在的，他对我们总是便利的，所以每当我们呼求他就来了。就是在旧约时代，摩西也是这样说到主，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七节他说，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。诗篇145篇18节说，每当我们呼求他的名，他就与我们相近。你要不要享受主的同在？你要不要他一切的丰富？经历他的同在连同他一切的丰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呼求主的名。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在工作的时候，都要呼求他。你随时随地呼求主，总是与你相近，并且对你是丰富的。最后第八点，呼求主名能够眺望我们的自己。接着呼求主名，我们就能够眺望自己。以赛亚书64章第七节说，并且无人呼求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当我们感觉下沉或者低落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借着呼求主耶稣的名而得着羔羊眺望抓住主。好，最后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呼求主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应该如何呼求主。第一，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，我们必须要从清洁的心呼求他。我们的心是源头，必须是清洁的，除了主以外不寻求别的。第二，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我们必须以清洁的嘴唇呼求他。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语，因为闲谈是最玷污我们的嘴唇。我们的嘴唇假如因着闲谈而不洁，那我们就很难呼求主。除了清洁的心和嘴唇以外，诗篇81篇第十节说，我们还需要张开的口，我们需要大大张口呼求主。然后呢，下面第四，我们还需要团体的呼求主。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从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、信、爱、和平。我们需要来在一起，为的是呼求主名。诗篇88篇第9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呼求你。所以我们应该每天呼求他的名。 呼求主名这件事不是道理，它是非常实际的，我们需要每天每时的实行。我们绝不能够停止呼吸，我们都知道呼吸一停止会发生什么事。还有诗篇116篇第二节说，所以我要一生呼求他。我们应该一生呼求主的名。我希望有更多主的子民，特别是新得救的，开始实行这样的呼求。你假如这样做，你就会看见这是享受主丰富最好的方法。自从呼求主名成了主恢复的一项以后，有的人就问我了，主不是在我里面吗？为什么你还说呼求主的时候主才是近的？他们认为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呼求主了。对这般人，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他，你里面不是有气吗？那你里面既然有气了，你为什么还需要再呼吸呢？这个问题的逻辑与主已经在我里面还是要呼求主一样。是的，主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再呼求他。哦，这个话好像很合逻辑，但是呢却不合乎实际。就着呼吸这件事，没有人能够说因为他里面已经有气了就不需要再呼吸了。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呼吸以维持我们的生存。同样的，虽然主今天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呼求他，更多的吸入他。那有人问，那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大声的叫喊？难道我们的神是聋子吗？难道他听不见我们的默祷吗？他们辩论说，因为主不是聋子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高声呼喊祷告他。但是呢，请你看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主是怎么样祷告的。他说，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号流泪，向着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。这一节的强烈的哭号当然不是默祷了。你假如埋怨那些大声呼喊主的人，你也要去问问主耶稣，为什么他要强烈的哭号来祷告？父神既不是聋子，为什么主要这样来祷告呢？除此以外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至少有两次说到他不是独自一人，是父常与他同在。那父既不断的与他同在，他为什么还需要强烈哭号祷告父神呢？还有在旧约四篇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要向主欢乐宣扬。请注意，在这里的原文不是欢呼，乃是欢乐喧嚷。我们都知道喧嚷和声音的差别，我们需要向主欢乐喧嚷，因为主喜欢听这样的喧嚷。无论如何，真正的问题不是神听不听得见我们，乃是我们这方面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释放我们的灵和灵里面和心里面所有的，让主这个赐生命的灵能够进到我们里面。这个不是能不能被听见的问题，这个乃是享受主并且有份于主一切丰富的问题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的负担和用意就是要说明圣经里面有关于呼求主名的事。你假如思考一下圣经里面所说呼求主的事，你就会相信呼求主名不是新近的发明，这个乃是圣经里面神圣事物的一个恢复。就好像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所看见的，呼求主名早在好几千年以前，甚至从人类的第三代就已经开始了。